第63课，读经的方法，快读圣经，查考圣经。
好，我们一起祷告。哦，亲爱的天父，亲爱的天父，你这样的爱世人，哦，你把这么宝贝的一本圣经赐给我们，让我们来通过圣经来够来认识你。通过圣经我们可以得生命，而且通过圣经我们可以被装备的，哦，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哦，主，我们谢谢你。主，你既然将这本圣经赐给我们，主，求你教导我们，启示我们怎样能够来学习这本圣经。主，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在这里录音的时候也求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真理。哦，圣灵，你自己亲自与我们同在，你在我们的心里面运行，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安静，安静我们的心，安静我们的环境，让我们讲的听的同被一个灵的感动，我们恭恭敬敬的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实在何等的感恩，神这样爱我们，神把这么一本圣经赐给了人类，我们感谢主。我们在前面我们已经讲过，我们认识这是一本怎么样的书，这是一本神给人的启示，是神爱我们救赎我们的一本全面的记录。我们是在满心感恩，纵然神可以在啊使用了四十几位作者来写下来了这一本无错误的记录，但是我们知道，因为这本书不是人的书，是神的书，是圣灵亲自启示的，所以我们说圣经的原文是绝对无错误的。我请原谅我，因为现在外面新的思潮一直在讲圣经绝对可靠，所以弟兄姊妹，我再三的要强调的是，圣经绝对无误，就是圣经是没有错误的，是没有错误的神感动敬虔爱他的人。虽然这些人都会有错，但是会写下没有错误的记录，所以能够写下没有错误的记录，因为神绝对的大能，神的智慧，神的能力来保证人写下没有错误的记录，人完全被神控制，所以是这样写的。所以弟兄姊妹，圣经是神绝对无错误的记录，是写出神要对我们所说的话，写出神要启示我们的救恩和真理。我们感谢主。我记得我们在前面刚刚头几课的时候讲到，神用普通启示，什么叫普通启示？就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不需要是信耶稣的人才能理解的，让人能够认识在宇宙中有一位神。所以我们说科学家他相信有神，这个没有稀奇，世界上的人很多人都觉得冥冥之中有一位神，纵然很多人说嘴巴上说没有神，但是他说我凭良心做的，老天总有眼嘛，还会讲这一句，对不对？所以普通启示比较容易人认识一位神，但是神四下特殊启示，我们知道神赐下特殊启示，那就是神向世人全面说话的记录，神向世人全面系统说话的记录就是圣经。因为只有通过圣经，你才知道在普通几次当中说的那一位神，通过圣经我们才知道是独一的真神。许多人他因为普通启示知道冥冥之中有一位神，而他不进一步追求这个特殊启示的话，因此他可能是自然神论，他可能是泛神论，对不对？所以他冥冥之中有一位神，我们中国人很常常说这一句话，我相信冥冥之中有一位神。我们如果要认识这一位独一的真神，他的名字是什么，他的属性是什么，他跟我们世人的关系是什么，而 世人如何可以到他的面前，我们只有通过特殊启示。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特殊的启示除了圣经还有什么？
主耶稣基督。
对，神所赐下来的主耶稣基督。神不仅在圣经里面启示了神爱世人，神愿意世人到他的面前来得生命，因为他自己本身是生命的源头，他自己是生命，他就是生命的源头，到了他面前才有满足的喜乐，永远的福乐。所以他渴慕人要得到这一个喜乐的生命，所以不仅他在圣经上启示了，而且他亲自和差遣他的儿子来讲这一件事情。他告诉我们有神，他借着父怀里的独生子将这位神表明出来，对不对？我们再复习一下，我们相信圣经所讲的，我们也相信耶稣所讲的，我们能不能得救？
不能得救。
我们能不能到神面前？
我们不能。
为什么？
我们必须相信接受他的救恩，承认自己的罪。
因为人是一个罪人，我们有罪的人不能到神的面前，神是圣洁的，我们没有可能到他面前，所以神必须差遣他的儿子，一方面告诉人有神，而且他儿子也成为人到神面前的道路。主耶稣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若不借着我，没人到父那里去。所以当当相信神上帝，当当相信耶稣是完人的模范，或者是革命家，不管是医生，不管你相信耶稣是什么，如果你不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耶稣作为神人中间的桥梁，他耶稣借着什么作为神人中间的桥梁？
借着他道成肉身，
借着他在道成肉身到地上来，
成为人子，
成为人子，
并且钉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基督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罚，他就成为神跟人之间的中间桥梁，因为他必须成为人子跟人联合，以至于人跟耶稣联合，人跟耶稣联合，他完成了救法，能够出死入生法，开了一个新的人类，就是新造的人。耶稣基督是新造的人的
元首，
元首。我们因信与耶稣
联合，
联合，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所以只有通过耶稣他这样跟人联合，我们因信和耶稣联合，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为天父的儿女，我们耶稣成为我们中间的桥梁。这一点很好，你回答得很好，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耶稣基督是一个完人，都不能成为我们的救主，他必须他成为人与人联合，成为人子，他必须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法，他成出死入生，成为新造的人元首。我们因信与耶稣联合，这样我们才可能成为天父的儿女，对吧？耶稣的血洗干净我们的罪，耶稣因着死我们与他同死，拯救我们从罪恶里出来，脱离罪对我们的辖制。我为什么要重复一下呢？因为我很希望当我在录音的时候，在讲的时候，让我们看一看我们现在在讲的这一课和我们在整个课程当中的地位是什么，我现在是站在哪一个地方，让我们不要脱节，不是我现在这个跟整个的课程都有关系的。好，我们现在讲耶稣他已经完成救法，那我们能够因着信我们与他联合，我们成为天父的儿女，我们感谢主。好，那么神他今天特殊启示把圣经赐给我们了， 我们怎么可能明白圣经呢？我们人怎么都不会明白的。那主耶稣基督完成了救法，升上了高天，坐在父的右边。那世上的人认为耶稣坐在他完成救法，那跟我们就没有关系了。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神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神预备了救法，耶稣基督完成了救法，那么神在怎么样来对这个救法继续工作呢？
他差遣圣灵来推行他的救法。
是主耶稣完成了救法，升上高天，他差遣圣灵来推行救法。所以我们说神他自己感动他的许多虔诚爱主的人写下无错误的记录，而这个无错误的记录既然是神感动圣灵写下来的，还得圣灵自己来解释。如果不是圣灵是解释的话，我们用我们的头脑我们不能够理解。所以圣经里面说属灵的人能够参透万事，没有一个人能够参透他，因为神教导我们的心让我们来知道。我自己很能够体会，我觉得自己常常啊，在思考一些问题的时候，有的时候很可怕，会掉到牛角尖里去了。怎么这自己说，就是用自己的理智在这里想。当你用自己理智知识想的时候，又钻牛角尖又钻不出来。哦，感谢主，神借助圣灵马上就提醒你，祷告呀，你祷告呀，你祷告呀，这是神的事，这是不是你靠自己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呀，你不能依靠自己。哎，感谢主，圣灵又把我带回来了。所以我们感谢主的恩典。好，神赐下来这本无错误的记录，特殊的启示，让用圣灵来解释这一本书。圣灵不但是给我们，他我们当圣灵给我们解释还没有用，还必须我们这一个生命先是神的生命。如果我生命不是与基督联合的生命，圣灵怎么解释我还听不懂呢？所以感谢主，主耶稣完成了救法，我们因信我们得到了生命。我们因信跟圣灵有什么关系？
当我们求告主名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里面运行，
圣灵就进到我们的里面重生我们。因此当我们那么这个就叫做靠圣灵
得生，
靠圣灵入门。这没关系，不要紧张啊，不要紧张，没关系，这就叫靠圣灵入门。那么我们既然说已经得救了啊，是圣灵在我里面工作，我得救了，那以后在我们圣灵就引导我们读经祷告。你记得我们在前面讲到圣灵推行救法，圣灵工作的时候，我们就讲到圣灵带领我们整个内在的生命，他带领我们的内在的生命读经祷告，完全是这一位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我们满心感恩，所以我们是在赞美神，因为他自己有说不尽的恩典。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来教导引导我们，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曾经讲过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的工作啊，我们称它是生命圣灵的律，跟从前没有信耶稣以前活在律法之下的不同是什么？
是生命圣灵的律，就是它是活的，写在我们的心板上，它是按照我们的生命成长的程度随时就是来带领我们。
对，随时就是来带领我们，这个就是跟我们读圣经非常的有关系。那我就很快的从我们从第一课一直讲到现在了，在我圣灵就是来带领我们。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认识这本圣经是神借助圣灵感动人写下来的。我们感谢主，神赐下这本圣经，那我们怎么来读圣经呢？圣经的奇妙能力是什么呢？那就是说圣灵会借助这个圣经教训我们，督责归正我们，教导我们学义。哎，我现在在问问什么叫教导我们学义呀？
就是训练教导指导我们什么是怎样走在义路上，怎样
接着信耶稣基督，
怎样称义，怎样诚义。
对，这句话太重要了，让我再重复一次，圣经是教导我们学义，也就是指导训练我们借着信耶稣基督而称义，本于信以至于信，不断的信而称义。弟兄姊妹，我为什么重复讲，因为我实在看见太多的人一直说圣经是一本好书，大家都承认圣经是好书嘛，圣经总不见得教你做坏，但是很可惜的就是大家认为圣经是读者归正我们的，这是对的，是读者归正，但是你看见读者归正下面还很重要的是教导我们学义，请注意不要把学义变成学善，因为一讲到学义人家就说就教导我们要做好事呀，不是的，不是的，要教导我们怎样借着耶稣基督来称义，称义也就是罗马书说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那么罗马书第六章说我们顺服更顺服因信称义，称义我们罗马书一章到第四章讲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到第五章以后讲到因信称义，所以这个是完全是本乎恩因着信，信是这义是本于信
以至于信，
信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教导人学义这一件事情跟什么分不开，
信，
信对，可不是教我们做好，那是教我们信。那比方那我们讲的很清楚怎么叫做因信，我们已经因信耶稣基督我们称义了，以后怎么因信称义。哦，比方说哦，今天我有一件事情我很不愉快，那么哦，我信，我相信神的主权统管万有，一切临到我的都是造就我，赞美耶稣。当你一这样的时候，你就不会是放牢骚发脾气发怨言，而就是感谢主，一切都有主的恩典，你出来的这个就叫诚意。而事实上因着你走这条信心的路，神自己就要管理对方，你放心，神要管理对方，所以这很重要，不是教你做好，不是说哦你不要骄傲啊，哦你不要妒忌哦，你不要贪心啊，不要骄傲，不要妒忌，不要贪心，这都是对的，设计督责规则我们很多，但是你怎么能够达到呢？这完全是靠圣灵的工作，圣灵不断在我们的里面工作，安排每天的十字架，让我们应着求告啊，圣灵的运行大能大力来成全这个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圣经不是劝你做好的一本书，圣经是叫让你知道怎么样因信来成义，成为呵护神的标准。当我一信的因信的时候，圣灵就不断借着读者归正神的话语来读者归正我们，但是我们不是凭着自己我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乃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借着信心圣灵告诉我们这样，我们就顺着圣灵去做，这是完全两条路。我真的为什么这么重视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很多就是信了耶稣明明是因信称义的人，还是想要教做好，我们教不好的，我们这个人是教不好的，我们只有凭信心来接受接受接受的时候，神给我们脱去我们自己的恶来称义啊！我们感谢主，我们既然圣经是这么宝贝啊，有这么奇妙能力的功用，所以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来读这一本圣经。那么我刚刚啊，在上一课特别讲到读这一本圣经最最要紧的，最最要紧的 能够使你生命成长的是灵修读经。灵修读经是所有读经当中最重要的，使你生命能够成长。所以灵修读经就是像小孩子嘛，当他一得救重生的时候，他就是喝奶喝奶喝奶。我自己觉得灵修读经的要点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不在乎读多少，也不在乎懂多少，乃是你用心灵和诚实，用一个接受的态度来读啊，就是说我不懂没有关系，你把一节圣经你反复念十遍，你背在头脑里，今天一天你主我不懂，我感谢你哦，你的话都是我生命的粮，谢谢耶稣，我把今天一天交给你。你哦，你今天在做什么事，你忽然又啊，圣灵会提醒你想到这一节圣经，你再读，你又读，你又读，读了再过两小时再读。你不懂没有要求你懂，灵修读经的要点是没有要求你懂。当圣灵要向你说话，你接受，圣灵没有开启我的心，我可能生命还没到，没有觉得向我说话，我还是接受，就是用一个完全接受的态度，这是一个最最要紧的灵修读经。不求多读，而是要求要用接受，心灵诚实，用接受，求主除去我牛羊各自的声音，让我来接受，这是非常的宝贵。弟兄姊妹，我们上一课我们念过，就是灵修读经有一些弟兄姊妹的见证，我们现在再还有几个见证再念一下，这是每个人对灵修的见证。
先为里面的人寻求食物。穆勒将近去世之时，写了一段关于他自己的经历，非常宝贵。他说，他多年来每日早晨都是先祷告后读经。他祷告的时间是从清早起床开始，一直到吃早餐的时候，但他要祷告到一刻钟或半点钟之后，才能感觉神的同在。后来他把次序更换，先读经后祷告，读经成为他起床后的第一件事，默想神的话，从其中寻找他里面的人所需要的食物，不到几分钟他就感觉神的同在，结果就是承认自己的软弱，或是感恩，或是赞美，或是祈求。因此他就结论说，神的儿女每日早晨第一件事应当先为里面的人寻求食物，里面的人的独一食物就是神的话语，若是没有神的话语，祷告就会成为空的。
这个是啊，每位弟兄姊妹的那个经历，我想我们都可以听，也应该听。但是就我个人而论，我觉得他这一句话，在我自己实际的经历当中呢，我是觉得如果早上能够先赞美更好。可是为什么呢？赞美先把心收回来，就是像我说，一醒过来，我们头脑第一件事情不要想别的事，先唱诗。我们一赞美的时候啊，或者把录音机开响，让他赞美，让心归回，或者说在读经在祷告，这都没有关系，个人可以按照自己要做。我不过在这里我讲几句我自己的看法。
与耶稣见面事事轻松。施美玉女医师，湖北黄梅县人，是中国第一位留美的女医师，身材矮小，体重不到100磅，但他一面从事医治人身体的疾病，一面拯救人的灵魂，孜孜不倦，许多人从他得到帮助。有人问他，你怎能担负这么巨大的责任，每日工作不倦呢？他的答复是，我要不是在每早晨做事以前先去见耶稣的面，我就支持不住，与耶稣见面了，事事就轻松了。
是与耶稣见面，这就是灵修的意思。
醒来大声赞美神。王弟兄做见证说，我有一个心愿，就是早起守晨更，多次为此祷告，但是早上总起不来，每晨醒来之后又想再睡一会儿，哪知一睡就睡过了头，再醒过来已是很晚，起来之后匆忙漱洗准备上班，再没时间来守晨更。后经几位弟兄的交通，利用几种方法操练早起都不成功。一次听见一位弟兄说，当神垂听我们祷告之时，就该感谢赞美神。我就觉得每晨能以按时醒来，是神听了我的祷告， 我岂不也该好好的赞美神吗？于是次日早晨一醒过来，我就大声感谢赞美神。奇怪，经过这样一感谢一赞美，也就不想再睡一会儿了。多年以来，我是一直用这方法，天天毫无困难的起来守晨更了。
我也有这样的跟这一位弟兄一样的领受。我只觉得当我们赞美耶稣，其实你不唱歌也没关系的，用一节圣经节感谢主。好，我常常发现神的种子啊，你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一叫出来啊就要起来了。好，
何寿恩教士，何寿恩西教士可以说是你弟兄的属灵保姆。你弟兄少年时候在他手下受过多年的严格训练，何教士属灵分量很高，由他写的诗歌可以看出，他是一位活在主前姊妹，天天4点就已起床拾取玛纳，又读经又祷告又交通，入睡不敢多盖被子，怕因温暖贪睡不能早起。
感谢主，我们听每一位我们的前辈他们怎么做，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啊！愿圣灵借着他们的见证感动我们，让我们怎样来灵修。总的一句就是天天要先与主见面，
每天最好提早15分钟起床。一个好的基督徒每天也应该有研读圣经、默想、祈祷的灵修时间。曾经有一位公司的经理说，我今早睡过头了，匆匆起床烤焦了面包，不小心将咖啡洒在西装上，刮胡子时刮破了脸颊，当我冲到我的车房时，邻居的狗咬我一口，车子一直发不动，这一天乱成一团。以此为例，我向诸位建议，清晨不要常常睡过头，将你的闹钟拨得比平常早15分钟起床，用祈祷、读经、默想开始你一天的生活。要有充实的一天，就得有早起的默想、读经与祷告的好习惯。堕落的人喜欢晚睡。有一件很稀奇，越堕落的人越喜欢晚睡，越不喜欢早起。神定规日头下去了人就睡觉，日头升上来了人就起来，魔鬼却鼓动人到日头下去了大活动，日头升起来的时候大睡觉。你去看那些堕落的都市，越是到了半夜11、12点以后，越是最热闹，打牌的、喝酒的、演戏的、跳舞的，各种各样都来了。但是到了早晨应该起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起来，都在那里睡觉。但我们蒙恩的人不可这样，最好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睡早起。若要做好基督徒，就得早起。箴言26:14说，门在枢纽转动，懒惰人在床上也是如此。懒惰的人一直在床上转，一直离不开床，他转到里面去也是睡在床上，转到外面来也是睡在床上，翻来翻去就是在床上。但是要学习侍奉神，要学习做好基督徒，就得天天早起，总要清早起来。拾取玛纳必须早起。出埃及记16章，以色列人在旷野拾取玛纳的预表，玛纳要在早晨太阳没有出来的时候就去拾，太阳一出来玛纳就化了。玛纳就是生命的粮，我们今天都像以色列人一样，是行在旷野的路上，天天也需要属灵的粮食来供应我们，所以也就需要天天早晨起来到圣经里面去拾取玛纳。不肯起来开门。在南印度有一穷人，负债太多无力偿还，他原是个懒汉，不会赚钱，债主们想要把他下在监里。同村有一慈善的财主，听说他这种困难的情形，就想帮助他，但他不愿叫人知道，就在夜间带着5000卢比足以还债有余和一些食物到他门前站住敲门。但这懒汉却不起来开门，财主敲了一会儿，自念这人不配受此帮助，就回家去了。第二天早晨，穷懒汉听见这事非常懊悔，然而还有什么用处呢？ 神在清晨把玛纳赐给以色列人，他们必须早起拾取。基督徒不能懒惰，必须早起读经，领受神所赐的生命粮食，否则会过贫穷的生活。问题不是神不给，乃是人懒惰，不肯起来接受。先调正中音。一日清晨，一位主的仆人进入一座大礼拜堂，在内默读主的话语，向主祷告。不久听见大风琴那里传出琴声，先是单音，再是一句，后是一首。他就走到大风琴那里，看看声音从何而来。原来有位修琴的人正在调音。于是这位神的仆人就问他说，这样大的一个风琴，上面琴子如许之多，你怎样调音能使他们和谐呢？修琴的人回答说，我先将最中间的 C 音调到正确，然后再使其他的琴子都与它调和。信徒必须早起与神亲近，同他调制和谐，然后才能在一天中和所接触的人事物和谐。戴德生也说过，哪有先开音乐会然后才调和乐器呢？每天读经祷告，先与神调和，然后再与人见面办事。
好，我实在很愿意我们多听听我们的前辈一些弟兄姊妹他们怎么对灵修的看法，但是因为时间我们就念到这里。弟兄姊妹，无论如何我们的见证告诉我们要把时间留给神，每天早晨要早起。我讲早晨，其实什么叫早晨，就是我一天工作以前啊，每个人一天工作以前可能时间不一样，但是就是在你工作以前，但在你要见到任何人事物以前，你先见神，让你的心先归下。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不习惯的，但是当你一操练啊，你好像觉得每天我一定这个时候跟神有约会啊，我跟他是约会。好，你也一次天两天三天四天你就习惯了，你以后你不约会你还不习惯了，圣灵会在你里面工作。所以求主祝福我们，让我们每天收取玛纳，每天预备空气皿来收取，按照自己的饭量来收取，你一天收取一天的，不要说我昨天有了今天。是的，你昨天灵修今天一天不灵修你不大觉得的，但是这就是撒旦的伎俩。你一天不灵修两天，哎，我明天再不灵修也没关系嘛，不是这样。弟兄姊妹，慢慢的你就没有力气了。有一天我看见有个姊妹，她跟我讲，她说我知道我有贫血，她说我有贫血，为什么？因为我早上起来头很晕。后来我了解了她一些吃饭的情况，哦，她是为着怕吃饭吃的太多体重太重了，所以呢他就吃的很少。所以后来我说，你是肚子饿呀，你是没有吃东西呀。是的，我们为什么软弱？我们常常觉得我软弱，很根本的就等于你电不去插，你看见最讨厌的电器就是一会儿断电一会儿断电，因为我们电不去插好吗？所以我们就一会儿断电。所以求主祝福我们，让我们听见众圣徒一起的见证说，我们要早起来见主，让我们在一天没有生活以前我们先见主。好，我们现在说，如果单纯的灵修读经，我们生命是很容易成长啊，健康成长。但是如果单纯的仅仅灵修读经，我刚刚说一生我们可能见主面，我们圣经都读不了一面。另外因为我们灵修读经是我们自己跟主见面，因此当神向我们说话，难免我们会产生偏差。因为人，我们是人，我们是带有人来接受神的话，我们不能说我现在是像在天上一样的，我接受神的话都是对的。因为我们人往往有误解，像我在上一课所说的，你说你一读圣经啊，保罗听见亚加布说啊，你在耶路撒冷要受逼迫，在各处要受逼迫， 那在我人的里面就很容易误解说，那保罗就不该去，懂不懂我的意思？保罗该不该去，保罗是不是看环境该不该去，而是凭圣灵的引导。因此我们刚刚讲过，就是说我们单纯的灵修读经，追求生命成长火热，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必须要全面性的来读经和查经，来了解圣经的内容，来了解圣经的真理，这样我们才不会偏差，这是非常的重要，这是非常的重要。好，我们现在来看63课，我们请念涵盖内容。
涵盖内容繁体字版191页倒数第8行到195页倒数第10行，简体字增订版174页第15行到177页全页完，全本书07年电子版71页倒数第3行到73页第17行。
好，主题涵盖经文和课文。第一，
先快读后熟读圣经，目的是使我们对圣经有概括性的认识。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并不是指片面的哪一章哪一卷而说的，而是指整本的圣经说的。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没有一句是多余的，所以我们必须对圣经有概括性的认识。
好，就是说整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整本圣经都是神教训我们的，整本圣经从头到尾它主题一贯，结构一段一贯啊，它中心思想都是一贯的。所以我们要读圣经呢，我们必须对圣经有一个整全的概念。在路加福音25章25节到27节，
路加福音25章25节到27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
好，我们从这句话非常明白这个有一个概括性认识圣经的重要性。你看主耶稣就这么两节圣经里面就把从摩西和先知一直到他那里都给他讲好了，这就叫概括性的。所以我们因为我们每一个地方的圣经的每一点跟整体圣经都不会有冲突的，都有联系的，所以我们必须有概括性的认识。好，第二，
快读熟读圣经的方法。快读熟读是为对整本圣经有轮廓性的了解。一，快读熟读圣经并不是像灵修读经那样需要定时定点，而是只要有时间就可以读，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方便都可以读，每一天有空的时候抽一点时间读经。
好，关于这一点我觉得我想讲一下，就是说我们拿了一本圣经，初信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是要从马太福音念起了，新约开始念起。那么如果我们新约已经现在已经念过了，我们从旧约念也可以的。快读他这求啊，不是讲诗篇119篇啊，诗篇119篇那么长我就不去说它，一般的小新约圣经一般的三分钟一章，我们就这样读。我建议为做集中思想的时候你可以读出声音，当然读出声音不读出声音不重要，你读圣经的时候手里拿一支笔，你拿一支笔你读，你这样就这样读下去，读的时候你觉得诶，这很不明白啊，是什么，你也不需要停在那里，做个记号放在那里，等到以后有查经的时候你再去问都来得及。那么最快读圣经呢，弟兄姊妹，如果你注重快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我们一天浪费非常多时间，你随便的啊，给别人聊一聊仗一仗就十分钟去掉了，十分钟三章圣经可以念了。 所以你一天快读书读念四章不稀奇的，新约念一章，旧约念三章不稀奇。为什么？因为你三分钟一章，三分钟就算五分钟一章嘛，五分钟一章嘛，四章也只有二十分钟，对不对？你就这样念下来，念下来，念下来，你念下来。我自己，比方说我去我要去接孩子，我接孩子的时候，孩子还没有出来。像我这个个性很急躁的人，出去一看孩子没接出来，哎呀，来得太早了，啊，怎么孩子还没出来？好了，你不要碰到孩子正好有事情，啊，学校正好有什么，好，你孩子十分钟二十分钟出来不稀奇的。那你呢？预备一本小的圣经，小的新旧约圣经，放在袋袋里面。你在那里等孩子的时候，你就在那里可以读。很多人他没事干嘛，就跟别人拉呱拉呱，等等等等，拉拉拉拉，等着还来出是非，对不对？你可以读。像我从前，我家里是煤球炉，从前煤球炉的时候烧饭比较慢，尤其那个炉盖子开起来，那个火慢慢慢慢上来。好，我就拿一本圣经呢，我就在那里读，我就读。你这个圣经加好啊，我读到第四章，我就把它加好，因为一放就读，不然你翻半天嘛，翻半天我这个火都上来了。那我就这样读，所以我的一本圣经啊，充满了油迹的啊。因为为什么？我烧菜也读，因为煤球炉比较慢嘛，烧菜呀、啊，我把它盖起来，烧它烧。盖起来又慢慢滚了，那我又开始在读。真的，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如果你肯爱惜光阴，把时间拉住的话，你一天可以读成四章圣经不稀奇。就是我从前做劳动的时候，我劳动大家坐在那里休息嘛，对不对？大家开始休息了，我就把圣经拿出来读，而且我呢，我这个圣经上还去贴一张耶稣钉十字架的图画。那么结果人家就问你读什么，我读了，我还给他传传福音呢，因为耶稣钉十字架。有时间，你绝对不会没有时间的，你绝对没有时间。你如果夫妻，你两个人比方说吃晚饭，大家定好一个时间，可以说哦，我们吃好晚饭，我们不要走开，我们一起先祷告，我们读经。如果夫妻在一起，那么啊，我们就读四章圣经不稀奇啊，一起读了圣经再去做别的事也可以。那么啊，哪怕是客人弟兄姊妹来，好、啊，我们今天因为你圣经还没读嘛，好、啊，那哎，我今天圣经还没读，你们陪着我读，读一读。人家跟你聊聊了一两个小时，你倒不觉得，你这个十几分钟你那么吝惜不肯拿出来呀、啊？所以弟兄姊妹要抓住时间，你们要爱惜光阴。圣经上说要爱惜光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有一天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有一天我们在基督台前，不，我们赚多少钱神要跟你算金钱账，你有多少时间神要跟你算时间账。你每一个人要把自己的事情在神面前说明。弟兄姊妹爱惜光阴，要读经，好好的抓住时间。这个不求时间，不求地点啊，不求一定要安静的环境，都不求的。不过就是说最好是能够读出声音。我常常在马路上看见人家逛街，逛街也要浪费很多时间。那么有像人家有个电话，有的时候电话又是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啊，这个东西便宜，那个东西贵的，那个这个都，我们有没有看见你浪费了多少可以来读圣经？要快读，要速读。所以读这个圣经，所以我们刚刚讲，所以读圣经困难嘛，这又不求理解，这就求你一天读。这刚刚灵修又不求你理解，要你接受，现在是要你读，刚刚是要你接受。好，
读经同时建议将圣经前面新旧约目录读熟，以致能背下来。
读经的时候，希望弟兄姊妹，你要把目录要念一念。所以呢，马太、马可、路加、福音，这样的话啊，不管是讲道，是我们看属灵的书籍，不管是我们听录音，不管是什么，你就很容易找到这一个地方， 这个我们必须要把那个目录读一读，要把它每一次读一读，每一次读一读就读熟了嘛，对吧？而且你既然是这样的话，我现在不是讲快读，你真的在看属灵书籍说什么，你马上就翻，也要学了翻，要学了翻圣经。好，
从新约马太福音读起，挨着次序读，如果每天读四章，读完新约一遍以后再读旧约，这样一年可以读一遍。
好，所以从新约先读，那么刚刚开始读的时候啊，尤其初信的太麻烦了，那个家谱啰里吧嗦，谁生谁，谁生谁，那你先跳过去，太枯燥了。你比方说以后念到利未记太枯燥了，你先就这么浏览一下就念过去。当然当你第二遍不能够再这样了，你就可以读了，对不对啊？这样念，
快读圣经既是要对圣经有整体性的概念，所以并不是要求对圣经章节的具体理解。读的时候一定有许多难处，遇到难处如初读圣经马太福音第一章就是家谱，又如读到利未记献祭的事既不懂又枯燥等等，没有关系，不需要停顿在那里，用红笔做个记号继续读下去，就这样一遍又一遍的继续不断的读下去。先快读，以后就熟读了，熟悉每卷书主要是讲什么，以后熟悉每卷书各章大约讲什么，再以后还可以比较各卷书等等。
这个快读书读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我们到一个城市开了一部车子去兜一圈，知道这是药房，这是啊书店，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我知道是怎么样，那以后我要做什么我就可以到这里去去买啊，是这样。所以我们快读书读的时候呢，我们啊不求理解，也你但是等到你读完了，你整个新约读完了，你基本上我问你关于耶稣的生平在哪里，你基本上会讲是在四福音吧，对不对？你比方说关于主耶稣再来你在哪里，基本上都会讲是启示录吧，对不对？哦，讲到关于教会的生活，哦，你基本上会讲是哥林多书。但是就是刚刚开始读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要记这个，但是多读多读，你慢慢就熟悉了，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在什么地方，这在什么地方，我如果需要就到什么地方去拿去买。那这个是快读圣经，快读速读，那么慢慢慢慢的哦，读到有一天呢我们熟读了就熟悉了啊，创世纪啊，那么创世纪出埃及啊，什么是摩西五经啊，历史书先知书诗歌类是新约，是关于主耶稣再来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又怎么样，然后就自己也会把它分起来。这个就是要快读，总的一句是一个整体的概念，我们必须有一个整体，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刚刚说到灵修读经，你怎么来接受主的话，我们接受主的话，神向你说话跟整本圣经一定都是一贯的，一定是一贯的，不会有冲突和矛盾的。如果有冲突有矛盾的话，那一定我们这次接受是错了，那这一点，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个全面性。所以主耶稣一讲，所以他从摩西和先知书一直讲到他自己被害复活，对不对？这个圣经上都有的。
查考圣经的目的是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如果我们要明白神从创世以来所隐藏的奥秘、旨意和计划，如果我们要了解圣经的正义，那我们一定要好好查考圣经。
好，如果我们是灵修读经又不求理解就要接受，如果我们要是快读书读，那么又不是要求理解，只要知道一个整体的内容。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对圣经就永远都不理解了。那这个我们是讲到上一课讲到要了解圣经的内容，要了解神的心意，但是如何了解神的真理呢？那就是要查经。所以我讲过三合一查经法，要通过快读书读整体的了解圣经，通过灵修让我们生命成长，通过查经也了解圣经的真理，是要做按照正义分解真理。我刚刚讲 如果你读读读读你觉得不懂，你可以做一个记号，当然可能你再读第二次你已经懂了或者是什么，这都没有关系，但是你也可以拿到查经班去来讨论的。所谓的查经呢，我们有个人查经或者是说大家查经，出信的弟兄姊妹特别是必须有教会，有几位弟兄姊妹，最少嘛也有两个人，有一个人带你查经吧，来跟你一起来读啊。比方说刚刚开始出信的人、啊、读圣经比较多，读的有的人读约翰福音是讲到是神的儿子，讲读路加福音就讲到耶稣是人，是完全的人，那、啊、都可以。但是无论如何读，比较好的是出信的是出四福音，都不要念别的，别的会太深一点了。那么有人来带你查经，那么如果说已经信主一段时间，有能力可以独立的话，你可以借一借啊查考圣经的书，比方说圣经祈祷本啊，圣经祈祷本也是很好的来一个查考圣经的书。那么有很多关于查考圣经方面的圣经啊，陈忠道牧师的啊新月书信讲义啊，这也是很好的，还有一本圣经新释，这也是很好。那麦当劳的圣经注解也很不错。但是这个总的一句就是说，查经可以个人查经，这是要有很独立的来个人查经。还没有独立以前，希望有弟兄姊妹来帮助，彼此帮助来查经。
查考圣经的态度，依靠圣灵。用接受的态度来查考圣经，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
所以查考圣经的态度我们讲过了，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都是圣经，都是圣灵在这里感动人写下的，所以真正的圣经作者是神，是圣灵。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依靠圣灵，圣经的原作者嘛，对不对？你要问他，他是什么意思嘛。我们太多的时候我们太用人的理智，我们要祷告，我们要迫切祷告，我们求神引导我们应该是来怎么来。所以我们要查经，弟兄姊妹，有很多人他有人跟我这样讲，他说我们中间啊现在啊大家都会抱一本圣经注解查经书家长来查经没有问题，他说这个我们查经都不需要别人来帮助的。但是我们现在最中间啊最缺少的是怎么实际的生命行出来，因为他说查经比较简单，因为这是知识的东西，那么生命行出来的，因为这是真的是生命的里面。其实你这句话对一半，对一半，查经比较注重知识，但是查经同样要圣灵在我们中间的运行，也同样有很多人也因为查经，圣灵借着查经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要依靠圣灵，我们绝不要以为说我有知识，这几个字 no 希腊文这样讲 no 希伯来文这样讲，我读过希腊文，我读过希伯来文，我知道是这样讲。弟兄姊妹，知识只是叫人自高自大，所以我们今天需要求圣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圣灵求你指示我们这应该怎么做，你自己带领我们。所以在查经以前要好好祷告。我看见很多的查经班，他们在查经以前，我想他们都很希望用头脑来查经，所以他们不注重祷告的，不觉得需要圣灵在这里运行，好像就觉得我可以做，这是错的。
查考圣经一般分成两类，两种查经方法仅供参考。一、两类，按主题查经，就是从圣经中取出一个主题，我们查考和这主题有关的经文，将有关的经文放在一起，以得到神的教训，明白神的心意。按卷查经，即将圣经按一卷一卷查考。
这个查经基本上是分成这个两类，而且我也希望大家也要按照这个两类去做，一个是一卷一卷查。那么我自己个人认为，对最最初信的人，他是比要除了就是说他应该要知道基本要道，
基本要到一万，他应该按照那个圣经一卷一卷查下去，系统的查经。那么按主题查经呢是什么呢？按主题查经那很多了，当然我们知道说基本要道也是主题查经啊，主耶稣再来也是主题查经，圣经中的人物、圣经中的弟兄也是主题查经，圣经中的妇女也是主题查经，有的人圣经中的数字你懂吗？这个也要，还有就是说圣经中的先知不管是怎么讲，就是这都是叫按主题查经。我个人比较会觉得主题查经的基础最好是在案卷查经的基础上面，因为对圣经比较有一个整全的了解以后这比较好。但是这个都也没有关系，因为你对出信的人说起来，我刚刚说基本要到事实上是按主题查经的，那这个也是需要的，因为最出信的那是这样。但是以后呢，我觉得按卷查经身体比较健康成长，我们对圣经会认识比较好。但是也不能不承认按卷查经有的时候比较枯燥，因为人家说按人物查经啊，彼得也好，亚伯拉罕也好，以撒也好，好像就因为有点像故事似的，好像比较好，比较容易一点。那这个随大家自己看应该是怎么做，但是基本上我总会认为查经到最后，你至少你要按卷查经，查一定的经吧。四福音当中你至少要查一本嘛，对不对啊？那你不能够全部都查嘛，那么你那个也有代表性的应该要查一些嘛。你在旧约你查经，你比方说列王记的什么不查，那么查历代志也有的，那么有的人查历代志就把列王记跟撒母耳一起摆在一起查，这都可以的。摩西五经也有人代表性的用一些查。不管是怎么样，我总还是希望我们对整体有一个概念，整体有概念，因此案卷查经里面可以拿主代表性的可以来案卷查经。因为很少有人从创世纪一直查到启示录全部一卷卷查过，很少的，有人但是很少。
两种查经方法演绎法是从圣经本身向我说话，避免了先假设的一些信仰，再找出经文来支持所说的话。归纳法是从圣经中找出对同一个题目不同的经文，然后加以思想研究，再做结论。归纳法有三个步骤：观察经文、分析或解释经文，以及应用。
所以关于这个查经呢，现在很通行的是归纳法，很通行的。但是有的人说他欢喜用演绎法，他说因为圣经本身说出自己的题目来，他说归纳法呢是你自己去归纳的时候可能是有好像自己的东西加进去，这个没有关系，按照每个人他按照神的带领，你用演绎用归纳这都可以。
查经时应有的心态：一，不要主观。我们在查经时先求神除去我们自以为是主观的心态，主观和圣经观是相对的，圣经中常常有神看、耶和华看，求主让我们在查考圣经时脱离主观，而追求神是怎么样看的。
是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我们真的要祷告，主啊，求你教导我怎么看，求你教导我们怎么看。特别当我们在查经有争论的时候，我们不要太固执自己的看法，我们可以很谦卑的在神面前说，主啊，我是这样看，而现在他是那样看，到底你是怎么看呢？求你自己给我们看见，求主拯救我们脱离。我的意思就这样，我刚刚说一句，比方说大家认为保罗应该不应该上耶路撒冷，好，大家就说我已经听太多了，中国很多人都是讲不应该去的，因为他明明知道有逼迫。那么这是你看了，那么我现在要问的圣经怎么讲，你要看，你要问主，你说主啊，到底这句话对不对呢？那你当别人提出别的看法的时候，你要看。真的，我真的是觉得我们啊，特别我觉得在我们中间，我们很多弟兄姊妹 啊，特别我们因为长期以来都比较闭塞，所以很狭窄。那我们的思想就认为，我想的就是最对的。我很承认说，我过去我觉得自己的思想也非常的狭窄，也可能不见得我现在很开广啊。但是我念过神学以后，当我念神学院的时候，老师讲啊一种事情，比方讲主再来吧，老师讲啊有灾前背题，有灾中背题，有灾后背题，这是说基要派，不是基要派跟还不是这个看法了，就基要派灾前背题、灾中背题、灾后背题。灾前背题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灾中背题是什么？灾后背题。他讲完以后，他也不想了。我心里在想，你应该讲讲你的看法呀，你怎么不讲你的看法呢？哦，后来我才发现，很多神学院老师都不讲自己的看法。哦，后来才懂得说要客观啊，要客观，也就是说，你就是把这种看法摆出来了。你摆出来以后，现在呢，我也懂得，我就说，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按照圣灵的带领，求神引导你看。按照圣灵带领，求神引导你看呢，我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不同的程度，还看得不一样的。可能，所以像我吧，是绝对灾前被提拜的。像我过去一讲到灾中灾后的时候，我是绝对反对的。我现在不反对了。我为什么现在不反对？因为我现在觉得应该客观一点。因为我曾经跟张家坤姊妹讲一句话，张家坤说，张家坤姊妹说，哎，我一本《我必快来》，我就要出来了。哦，你不要看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你是灾前，我是灾后。我说没有关系嘛，灾前不来，灾中来；灾中不来，灾后来，差七年。我说差七年，我不争了，我不争了。我说我现在争的就是怎么预备来迎接主。真的争了半天，我争了半天，主到来了，我衣服还没预备好。我说我现在就注重这个。不过无论如何，弟兄姊妹，我真的我自己念了神学，我一直在想，我念神学得到什么好处呢？我觉得我得到一个最大的好处，思想开阔很多，客观一点。我不见得接受很多神学的知识，但是教导我客观很多。我不是说我完全脱离了主观，但是我愿意和弟兄姊妹彼此劝勉。我们真的，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尤其在我们中间，像我过去所受的背景，就是不对的。好了，在我们中间更糟糕，一讲不对就是异端，哎呀，那更糟糕了，弟兄姊妹，你现在要看一看什么叫异端。所以有人这样说，因信称义加减法。如果说在因信称义上加一点，或者在因信称义上减一点，这叫异端。那个根本，你说主耶稣再来，在中在前在后，这有什么跟异端有什么关系？我们过去我所受的背景，和接触的弟兄姊妹是什么？一不对，你就是异端，好像就是要我对的。哦，万万要不得，万万要不得！让我们求主，让我们追求神观，追求圣经观，圣经到底怎么说的？让我们那这个应用这一句话，快快的听，慢慢的说了。我们真的要应用，我们把圣经都看透了吗？你圣经都看完全了吗？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还差得太远了，没有一个人敢说我是完全的。所以我们要客观，求神拯救我们，让我们能够客观，
不要马虎。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查经过程中我们肯定有许多地方不明白，这是非常正常的。我们存敬畏的态度，仰望圣灵一步步的带领，相信如今不懂，以后会明白的。哪怕就是到我离世时还是不明白，但我还是相信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绝不该因我不明白而以马虎的态度说某节某节经文是没有什么意思的。不明白并不羞耻，不懂装懂才是可耻的。以马虎的态度来解经是得罪神。
在解经过程当中，我上课也讲过，弟兄姊妹， 圣经没有的东西你不要去挖，耶稣十二岁以后在哪里，但是圣经有的东西我们不能马虎，比方说我们解释不出来，解释不出来。我亲自听见一个人问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是什么意思，结果一个牧师就回答说圣灵给我们施洗那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关于火这是衬托的，没有什么意义。我自己就觉得不合适这样讲话。圣经有的你就是说我个人认为没有意义，那这还可以这样讲。如果你就认为这就是没有意思的，只是要表明是圣灵与你施洗，因为当我们得救重生是圣灵进到我里面了，我觉得说这没有意义，我觉得我们能胆子这么大吗？不能马虎，不懂就讲不懂，不懂哎呦我对这个不懂，会不会只是这样，那这句话这还好一点，没有意思。我作为一个牧师我讲这是没有意思，我觉得这个态度是不对的。所以就是说我们不能马虎，弟兄姊妹没有的东西不要去拉出来问，对不对？有的东西我们不懂也没关系，就说不懂。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多存在一个接受的态度，反正神的话没有错，我们不懂到将来懂，不懂也无所谓，到主来再懂也无所谓嘛。说个实在你到主来你也不想问了、你说对不对？来不及去看我亲爱的耶稣了，哎呀都宝贝的不得了，喜乐不得了，我也不想你这句话什么意义了。
三，不要好奇，我们查经的目的是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圣灵不会为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来带领我们进入真理。
哎呦，中东一发生什么形势大家就好奇的不得了，是不是主耶稣来的日子近了，或者是怎么，我们完全是什么对什么，什么对什么啊？这个是应验什么，这个我也不能不敢讲是这样乱讲，但是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是好奇。我还是要说弟兄姊妹，我是要用心灵和诚实，一切都是为装备我们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不要以好奇的心，是我愿意被装备能够行神要我们所行的善，这是真的。
查考圣经所需要的工具，一，圣经，中文圣经有不同版本，我们一般通用的是和合本，近来有些新译本，有的是按字义的新译本，也有按意义的当代福音等等意译本。意译本我们不能考虑为圣经，我个人认为读经查经还是以和合本为主，其他译本可以作为参考。
这个和合本呢，不但是和合本为主，而且是用穿珠圣经，还用穿珠圣经。好，
工具书是指圣经地理、经文汇编、圣经词典、圣经原文、中文词典等。三，解经方面参考书，如圣经手册、圣经各卷注解等。我们查考圣经，一切都是以圣经为标准，任何参考书的教导如果和圣经不符，我们不应接受。
好，查考圣经需要工具书，我想大家都明白的，最重要的工具书就是圣经。圣经呢，我们中文圣经呢，以和合本呢是最好的版本。虽然现在有现代的中文译本啊，吕正中译本，这都可以做参考，但是我个人也认为和合本最有精味，有经典的味道。有一些的译本就不合适了，像比较口语化的，那它是意译，它不是字译。我们最主要的要强调是字义，所以我比较希望弟兄姊妹还是用和合本我们来查经，而至于其他的书呢来作为参考书。如果说我现在看见有一些阅历上面都用的新译本的那一个圣经节，我自己觉得这并不好。为什么呢？我们背圣经都背了几十年了，我们背了半天，结果怎么这个圣经跟我这个背的不一样，很拗口，大家在聚会当中也不统一。所以我建议弟兄姊妹，我们统一的都用和合本。至于传道人同工们，你们在查经的时候你们可以用其他的版本 来作为参考。所以关于这个和合本的这个问题呢，这个就是我自己个人看法。现在呢还有那个圣经公会还出了一个新的标点符号本和，因为这个名词圣经的名词跟现代的名词有一点不一样嘛，所以他们又把它改成现代的名词，这样读起来也更亲切一点，这是很好，但是这还是和合本。那么关于这个工具书方面呢，工具书方面呢是指比方说圣经地理、经文汇编、圣经词典、圣经百科全书，还有圣经的原文词典等等，这个是工具书。那个圣经百科全书是什么呢？啊，现在在外面特别有一个啊，福音正主协会出的正主百科全书。正主百科全书呢，里面它是主要是收录了圣经当中的名词，比方说人名啊、地名啊、风俗啊，还有用的词汇啊，也收录了少量和圣经有密切关系的神学名词、考古名词或者其他学科的名词，用啊词典的方式来编排的。所以这个圣经百科全书呢的用途非常的广泛，可以查考圣经中难明白的名词、词汇、各卷大纲以及圣经时代的背景、宗教、地理、民生、历史、当代的圣经学说、考古发现，无论是灵修读经或者讲道，都可以从书中得到丰富的参考资料，建立巩固的信仰。关于圣经原文字典呢，我个人也是非常欢喜的，因为在翻译圣经当中呢，你比方说一个爱字，在圣经里就是写爱了，但是在希腊文当中有 agape 爱，有 filio 爱，还有什么爱，那就是是说能够把它表达出来，因为希腊文字非常的那个丰富，所以呢一个字，我记得我曾经呢就是念几个希腊字都念到那晕头转向，一个字好几页那个注解，哎呀我念了半天。那我因此呢我现在也放弃了念希腊文了，我干脆看了已经像王振中编著的那一个原文字典呢词典呢，那就是把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直接中文和希腊文词典啊，我现在也看见有一些弟兄姊妹也都在使用，我觉得很有参考的价值。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在我们翻译圣经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把一个希腊文的一个字很丰富的都表达出来。我们非常感激翻译圣经的前辈，他们所做的非常多的功夫，但是因为各方面的关系，我觉得我们参考词典也很有必要。那么关于这个解经方面的参考书呢，其实最主要的是指圣经手册、圣经各卷注解等等，这个我们这参考书比较多是指这一个。所以无论如何在看参考书的时候，我们下一课也要谈到一切都是以符合圣经为依据，任何的书如果跟圣经有冲突的话我们不考虑。好，我们现在再讲一讲，就是说主题，所谓刚刚讲主题查考圣经，主题查考圣经就是说我们把一个主题拿出来，比方说十字架的道路，那么我们拿这个主题拿定一下了，那么我们就根据这个十字架道路呢，我们就汇合整本圣经里面的主题，因此这样快读熟读圣经呢，对我们找主题查经很有帮助的。那么我们把这个有关的圣经，还有我刚刚讲和合本圣经呢，以穿珠圣经，因为穿珠呢也起一些经文汇编的作用，不是完全起经文汇编作用，但是它有起这个作用，把前后可以串起来，可以看一下。所以我们把它穿以后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主题查经很重要的是已经解经。我们长久以来 因为我们受的教育什么比较狭窄的缘故，神学教育比较狭窄的缘故，特别有一些灵异解经的，我们会把一个问题常常会看错，常常会来说哦，这一段是这样的灵异解经，但是我们可以来定它是错和对，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已经解经，如果他这一个讲法跟全本圣经的讲法不符合圣经的上下文和不符合圣经的讲法，我们就说他不能够这样解经。所以灵异解经有的时候容易因为人的主观和我们的狭窄所受的神学教育的狭窄，有的时候我们容易出差错。所以在主题查经里面，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已经解经要注意上下文要一贯啊，要跟整本圣经是一样的啊，那这样的话我们才对。那么在主题查经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注重到比较啊，你比方说我们可以比较说，为什么该隐献祭是神不喜悦的，亚伯献祭是神喜悦的，我们可以比较注意看为什么扫罗神废除他的王位，而大卫神经历他的王位，我们可以从各方面来比较比较，我觉得这个也是也很好的，很重要的。所以在主题查经方面呢，我就是提出几个参考的意见，就是定出主题以后，我们把各方面有关的经文摆在一起，那么用已经解经的方式，也可以用比较的方式。好，我们现在再讲一讲，我们从一开始就讲三合一读经法，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已经讲了这个三合一读经法不是讲三种读经方法，乃是三种读经的方式合成一种读经方法，也就是说不要说哦，我就是专门挑灵修，哦，我专门挑做查经，我专门挑快读，不是的，是必须把三种的方法合成一种方法，这样我们才能够既顾到我们生命成长，也注重到概括性的了解，以及能够按作真义分解真理的道。好，穆阿德烈劝勉我们说，不要当为怕跌倒而读经，要把神的话充满在你心，又在你里面来成就一切，这件事来看作读经的目标，而且是你一生最重要的任务。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哦，我为什么要好好读书，在学校里好好读书，不然爸爸妈妈会打我的，会骂我的。不是的，爸爸妈妈要你读书的目的其实是为你自己，也不是为他，但是今天因为你小你不懂，所以你不好好读，他就要来责备你，对不对？但是真正的是为着你自己，今天我们读圣经也不是说哦，我不读经了那神要惩罚我了，哦，我不读经了神要等等的我跌倒，我们不是单单怕这个，乃是读经的目的是让，因为基督是我的生命，我们借着读经可以不断的圣灵借着圣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恩膏的教训，成为我们走路的力量，而让基督在我里面来成就一切。我们所以这个读经是为了这个目的。好，所以我们祷告。哦，主啊，我们感谢你，你赐下这宝贝的圣经，宝贝的圣经既能供应我们生命的成长，哦主啊，又能够使我们按着真义真分解真理的道，也求主教导我们如何来快读圣经。哦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哦主啊，所以我们在这里求你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工作，所以是不但是教导我们教训我们，是读者归正我们，而且是指导训练我们走在义路上。哦主啊，我们谢谢主，求主祝福带领，奉主耶稣的名，阿门。